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听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可以来到你面前亲近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我断不能在这里敬拜你、侍奉你。天父上帝，给我们有渴慕你的心，给我们喜欢亲近你，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受教的心。今天早上给我们喜欢你的说话，求你亲自藉着圣灵的工作和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一同受造就。我们同心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了。其实如果你留心听上一次的讲道，上一次我们还在撒母耳记上的三十章，那就知道说快镜很多了。由三十一章撒母耳记结束，到撒母耳记下的一二三四，才去到今天的第五章。今天呢，我们讲到大卫要登基做皇帝了。我给个分题，他叫德胜的领袖。我们需要来到去将当中上一讲和今一讲中间那个事件发生呢，要重组一下，让大家有一个的认识，以至我们知道今天讲的第五章是怎样来的呢？话说扫罗呢就要面对非利士人了，一场很大的战役，非利士人上来要打扫罗，扫罗就要出战和非利士人来到争战。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是惨烈的，扫罗和他三个仔都在这场战里面来到阵亡，扫罗家英勇的战士都阵亡了，剩下来的呢还有一个元帅叫约押尼尔。押尼尔就是呢去拥立当时扫罗剩下的一个仔叫做伊斯波切，并且将他带到去呢约旦河东的马哈念，在那里呢拥立他来到做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做皇帝啊？因为打仗之后他原先的国土都被非利士人来到占领了，他只可以偏安走了去这个约旦河东那里。而大卫又怎么样呢？大卫上一次我们讲他的时候还在洗格拉，洗格拉在这个的以色列的南部来的。大卫就去到希伯伦这个地方，在那里被犹大人拥立来到去作王了。幅图画就是这样，有扫罗家的皇帝，有大卫家的皇帝，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当然一山就不能藏二虎的，所以圣经撒母耳记的下去到第三章的这样记载，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之间的战争相持很久，大卫家呢逐渐来到兴盛了，扫罗家却是日趋式微。我们看到一幅此消彼长的图画。当押尼尔这个扫罗家的元帅立这个伊斯波切来到去做王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实权你猜在哪里呢？在掌握军权的押尼尔手上。伊斯波切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的皇帝。有一天这个的伊斯波切见到押尼尔这个元帅呢去亲近他自己爸爸剩下来的妃子的时候，他就走去说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结果换来的呢就被押尼尔这个元帅这个将军闹到一扑一碌。于是乎押尼尔已经知道这个皇帝都是养不熟了，倒不如想长远的计划。押尼尔就想到去投诚大卫，大卫才是一个真正最有英明领袖的君主。于是乎押尼尔就去联络以色列众支派的长老， 話俾佢聽佢嘅心意，而得到眾支派嘅長老授權，佢就去咗揾大衛嚟到同大衛嚟到立約。但係好唔好彩咧？當押尼爾去到同大衛立約之後，都未翻屋企咧，喺半路途中咧就俾大衛家嘅另外一位嘅將軍元帥咧，叫約押咧嚟到刺殺咗啦。點解約押要刺殺佢咧？前因就係因為有一次佢哋兩家掃羅家同大衛家嘅士兵比武嘅時候咧，約押嘅弟弟亞撒哈咧就喺嗰個比試嘅過程裏邊咧，俾押尼爾咧嚟到殺咗，所以約押係深仇大恨，有咁嘅機會就殺咗佢啦。但你可以想象到押尼爾被殺咗之後咧，出現一幅咧好混亂嘅政局。伊斯波切啊，掃羅家唔係一個英明嘅領袖，喺咁嘅環境裏邊咧，其他嘅軍長咧喺掃羅家裏邊開始咧係密謀叛變啦。其中兩個軍長咧就趁呢個伊斯波切啊，掃羅家呢個後人咧瞓著覺嘅時候就殺咗佢，殺咗佢並且將佢頭嚟到獻俾大衛。掃羅家就喺咁嘅環境裏邊咧陷入一片政治嘅混亂，可謂群龍無首。面對外敵非利士人，他亦都冇辦法嚟到去制服的時候，於是乎以色列人開始萬眾歸心，嚟到去到希伯倫找大衛。這個就是我哋今日講第五章的開始嚟啦。嗱，我哋引言就講到呢度啦。以色列人眾支派就嚟到去擁立大衛作全以色列嘅王，意思即係話俾我哋聽咧，大衛其實咧已經做緊皇帝，不過只係有猶大人擁護佢。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全以色列嘅眾支派擁護佢嚟到做王啦。去到一個咁嘅地步，我試下從第五章去延伸去睇翻前面撒母耳記，無論係上下經文嚟到去追尋。同大衛登基作王呢個歷程裏邊，點樣喺佢身上邊學到一啲嘅屬靈嘅功課？我俾我今日嘅講道咧嘅大綱咧，得勝嘅領袖咧，分三個環節嚟講。第一係衝破自我，大衛點樣佢衝破自我，展現佢一種領袖嘅實質咧？講完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哋一跳咧就跳到去段落嘅最後嗰段，衝破敵人。那裡記載了大衛和非利士人有兩場的爭戰，結果兩場都是打勝仗，達至四境平安。你牧師為什麼說了這段先？其實作者放在那裡的經文呢，應該按邏輯時序呢，是這一段經文是先發生的，然後到四境平安了，大衛可以顧及裡面的事了，開始嚟到為將來籌謀，去建造首都，攻破呢個嘅耶布斯人嘅保障，喺嗰度建立大衛城。跟住我哋睇到聖經記載佢推羅王幫佢嚟到建造王宮，跟住我哋睇到大衛生養眾多，好簡單啫。如果你即係敵人都未搞掂，你起咗王宮咩？如果敵人都未搞掂，你過去打仗邊得閒生仔咧？大家很明白那個時序就是這樣，我們是先講衝破自我，衝破敵人，然後衝破保障，讓我們逐點來到去看當中那個的過程。第一件事我們想講的是衝破自我，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是一個罪人，我們有罪性，罪性的意思就是人都是天生出來是以自我為中心，我們每一個人都想人哋滿足我哋嘅心意，人哋照我哋自己嗰套去做，系咪啊？每一個人都希望係咁樣樣嘅，所以我中國人有句説話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咧，當我哋認識上帝嘅時候，我哋要轉變我哋自己啊，要更新我哋生命，由一個自我中心嘅人變成一個以神為中心嘅人。因為只有以神為中心的人，他才能夠滿足上帝的心意，他才可以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我們透過這些經文裡面可以學習到大衛怎樣來到衝破自我，展現他一個領袖的實質。第一件事我們先看看，在第五章開始的時候， 以色列人来到找大卫的时候跟大卫讲了什么的说话呢？我想大家聚焦一点，就是呢众支派在跟大卫的见面里面呢，他承认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一位。你看看第二节后半段红色那段经文，他说耶和华也曾对你说，你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要作以色列的领袖。众支派明明的跟大卫说，啊，你就是神拣选那一位，你就是神认可那一个的受膏者，他承认大卫是受膏的君王。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细心去读呢，撒母耳当日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记载，他高大卫的时候是一幅怎样的情况？扫罗知不知道？当然不知道啦。其实撒母耳借献祭为名就去到耶西的家，在他众子里面最后就选不到的时候，再叫耶西找看羊的大卫回来，就高了他做王，在耶西的家在众子面前来到高立大卫。我相信大卫被高这件事在当初来讲呢，只有耶西家自己知，其他的人还未是晓得。那他去到几时才以色列人去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是撒母耳高他做王呢？我们没有圣经看不到他的记载，但我们起码知道一件事，当伊斯波设做王的时候，大卫在希伯伦登基做皇帝的时候，犹大人拥护他做皇帝的时候，我深信在那时候犹大人已经很清楚他是神所高立所拣选的一位。不单止是这样，如果你留心去看撒母耳记第三章那里呢，有一段这样的经文记载，当这个的元帅押尼尔同扫罗家这个皇帝伊斯波切反面的时候呢，咁咧呢個亞尼爾咁樣嚟到鬧呢個皇帝，佢話：我若不按著耶和華向大衛家所起誓應許的去行，廢去掃羅家的王國，建立大衛的王位，使他統治以色列和猶大，從但到直到別士巴，願神光罰亞尼爾，重重地降罰他。押尼尔这样对着自己的皇帝这样来讲，就是说押尼尔都很清楚神是拣选大卫，而在押尼尔要去投诚大卫的过程里面，押尼尔实在是联络了以色列的众支派。在那段时候说还是之前已经说了，我们不知道，但很肯定在那些日子，当以色列众支派去到见大卫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神是拣选了大卫，高他来到去做皇帝。我们又回上来看看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众支派怎样跟大卫说话呢？他说，看啊，我们都是你的骨肉至亲。什么意思啊？哇，认亲认戚啊。但大家知道啊，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不是他支派，但是在以色列众支派的眼中，你是我的骨肉至亲，你是我的自己人，自己友来的。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众支派来到这个此时此刻能够拥抱大卫？第一，我们讲了，他承认大卫是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的。第二样东西，他拥抱大卫，你是我自己 一份子，所以我不立你做王，还立哪个呢？是自己有来的。究竟大卫为什么会得到以色列众支派的垂青？我们试下来到追寻下个前因后果。第一样嘢喺第二节嗰度系咁讲，佢从前扫罗作我们的王嘅时候，领导以色列人行动的是你啊！以色列人记得当扫罗做王嘅日子嘅时候咧，大卫系扫罗底下嘅一员猛将嚟嘅。由我哋开始读大卫打赢哥利亚开始咧，大卫就喺以色列家里边咧就一鸣惊人啦。咁到大卫一鸣惊人之后，扫罗做乜嘢呢？扫罗立佢做咗战士长。佢喺呢段日子里面能够有机会调兵遣将，遣将。圣经话俾我哋听，扫罗无论差大卫往何处去，他都乜嘢啊？做事精明。去到一个地步系点呢？圣经话俾我哋听，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 无不喜悦，即是在大卫出道上位之后，打赢哥利亚之后，他开始在扫罗底下服役的时候，他已经展现到他的恩赐领袖的才华在那里出来，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更加精彩的，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卫会被扫罗追杀呢，就是十八章下面那里，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在民众心目中里面，大卫是非常之能干，一个英勇的战士。后来扫罗更加出一条计，就希望借人的手去杀了大卫，于是乎就说谁个能够可以杀非利士人拿羊皮回来，我就给个女嫁给他了。结果大卫也都杀了200个非利士人，结果呢，扫罗就要将个女米甲嫁咗俾佢，佢就做咗王嘅女婿啦。从从前嘅表现嚟睇，大卫同扫罗家系有一个好好嘅关系。同从前嚟睇，喺民众嘅心目中，佢的确系一份子嚟嘅。但系最重要嘅系咩呢？最重要，我哋睇到大卫咧有一种咧领袖嘅实质。就是一種以善勝惡的實質。在他和掃羅關係決裂之後，掃羅不斷追殺他的時候，在大衛的心目中從來都沒有要和掃羅家來到抹面來到做對抗，這件事我們要知道。第一件事我們看看、這兩處的經文，有兩次記載到呢，就是大衛有機會去殺掃羅，但掃羅兩次咧都嚟到去咧啊，被呢個嘅大衛嚟到去即係忍受，唔去殺佢。第一處經文係記載到布羅掃羅喺山洞嘅時候，《撒母耳記上》嘅24:6咁講，佢話咧跟隨大衛啲人慫恿大衛話：，喂，咁好機會鋸咗佢啦！而家喺山洞度啦，我哋走難走得咁慘。鋸咗佢之後，以後就唔使走啦，以後就唔使由呢度捐呢度嗰度去啦。大衛點答佢咧？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呢個係大衛點樣答佢跟隨佢嘅人。他说我不杀得他的，因为他是上帝高立的皇帝，神所高立的仆人。第二段的经文在另外一次的场景里面，大卫有机会去到扫罗的军中里面，就在扫罗的旁边里面，扫罗在熟睡的过程里面，大卫原本又可以杀他，又没有杀他。这段经文这样记载，向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我们就走，只是做一个记号，大卫到此一游，我可以有机会杀你，不过我没有这样做。我们在问大卫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时机来到将他的敌人来到去除灭呢？大卫是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他看耶和华受膏者就是扫罗，是上帝拣选的，他绝不敢害他。正常人应该是怎样的呢？弟兄姊妹，那个成日针住你是你的敌人，有机会怎样你都想来到对付下他。但大卫却不是一个这样的心，大卫是一个以善胜恶的心，他能够冲破自我，以神为中心的人，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还尊重扫罗，认定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来到以善胜恶。弟兄姊妹，换了是你，你会是怎样呢？如果有一个人成日都遮住你的，成日都要跟你作对的，你都不想见到他的，你会怎样做呢？如果那个还是主里面的肢体呢，你更加头痛，最好就以后不用赶见到他。如果他还是对你赶尽杀绝的，你想怎么做？唉，最好起码都求神去对付他啦，是不是这么说？但大卫不是这样做，以神为中心。其实新约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以善胜恶的原则？ 我们其实讲过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叫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被人去攻击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因为伸冤在哪里？在神，我必报应。神怎样教我们？他说你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神说我们对于一些攻击我们的人要对他好，就好像将炭火堆在他头上嘛，你这样行就令他羞愧。弟兄姊妹，我们记得新约圣经的教导，其实大卫在旧约的时代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他以神为中心，他很尊重上帝所拣选的人。这种领袖的特质不是单单在这两次里面来到向人来到展现出来，我们经常说看一个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要看一段长时间，路遥知马力，日久就见人心。大卫是不是一个尊重神的人，能够冲破自我的人呢？我们再看下去，去到撒母耳记下，我们更加清楚。扫罗死了之后，我们看到大卫仍然是持守这份的尊重，在他里面我们看不到他有怨恨这个领袖，这种持续的领袖实质再一次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来到去展现。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记载到扫罗的灭亡，那这个消息传到去大卫那里，大卫做什么呢？是不是开 party 庆祝呢？好啦，以后都不用走难了。不是，大卫那个反应是与别不同的。他们为了扫罗他的儿子约拿单耶和华的子民和以色列家的缘故，什么悲哀哭泣禁食直到晚上，这个是不寻常的。你看回前面第三章我讲的扫罗家和大卫家是时有争战，大家不尴尬，现在上高那个已经阵亡了，应该很开心，我们是我们的世界，应该开 party 庆祝才是。他却不是，他为扫罗家，为这个以色列家来到举哀。不单止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看看下底十八节讲什么，大卫又吩咐要把这首公歌，原来他作了一首哀歌，一首挽歌，去歌颂扫罗家，歌颂约罗丹。他不单止自己做，他还做什么？他还将这首歌记录在案，做什么？教导犹大人。你看不看到这个领袖是怎样？他不是停在自己以善胜恶，他作为领袖，他带领着他管辖的子民都要学习这个功课，尊重耶和华的受膏者，尊重神所拣选的，他是我们一份子来的。在大卫心目中从来都是这样看法。大卫以善胜恶，他为扫罗家来到哀哭，大卫作歌来到去教导他的子民，让他们学习怎样去纪念扫罗家。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大卫怎样以善胜恶。另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当押尼尔去投诚大卫发生的事，怎知自己的将军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里面，约押就去加害了押尼尔。这件事是一件很严重的罪行来的，人家下来跟你讲和，去来到去立约，都是一个大事来的嘛，你怎可以在那个场面里面来到去刺杀人呢？这个是一个政治危机来的。大卫他怎样面对约押这个恶事呢？怎样以善胜恶呢？大卫他却是因为这件事呢，就要为押尼尔举哀。三章三十一节那里讲讲，大卫对约押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说，你们要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押尼尔面前哀哭，大卫王也走在棺木后面，他们把押尼尔埋葬在希伯伦，王在押尼尔的墓旁放声大哭，众人也都哭了。大卫是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的元帅来到哀哭， 大卫不单止自己哀哭，他还指令他的臣仆，我们要为押尼尔举哀。如果我是约押，我的心是怎样的呢？那个是我深仇大恨的人，我杀了我弟弟，我报了血仇，我应该是能够得到安慰的时候。现在你叫我什么啊，大卫？你叫我撕裂衣服，腰束麻布，要为这个人举哀，他都要做。我相信他都不是很想做。但是我看到一件事，大卫以善胜恶，大卫要他的臣仆跟随他为押尼尔举哀，这个再一次展现他以善胜恶领袖的特质。跟着有什么事发生呢？他王又为押尼尔作了哀歌，跟扫罗家那个公歌一样，异曲同工，作哀歌。众人看见了就什么？就都喜悦。王所作的一切他们都很喜悦，他的百姓他的子民都满意这个做法。37节，他那一天众人和全以色列都知道杀死押尼尔的儿子尼尔的儿子押尼尔并不是出于王的意思。这句说话很重要，原来以色列众支派看到不是大卫的作为来的，那自然就不会怪罪大卫了。大卫以善胜恶，成功拆了一个政治的炸弹。他跟约押比较呢，就差得远了。约押只挂着自己的弟弟要报血仇，忘记了国家族群合一的重要性。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大卫他能够在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事情里面，仍然能够冲破自我，以神为中心，做一个敬畏神、以善胜恶的人，这个是你和我应该来到思想、学习的地方。大卫不单止是以善胜恶，他还按着神的法则来到去伸张公义，他冲破自我，伸张公义。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他面对那些那个亚玛力人那个的奴仆，拿着扫罗的装饰物来到告诉扫罗，告诉大卫，我杀了扫罗了，可以领功了，你的敌人死了。大卫怎样跟这个亚玛力的人说话呢？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要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证指控自己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怎样看扫罗被杀这件事？扫罗家落难，扫罗家已经被非利士人剪除的时候，这个亚玛力人还落井下石的时候，他在扫罗家无助的时候再杀害他，这些就是要大卫要为他伸张公义的时间。大卫不单止没有恼恨扫罗家，并且为他伸张公义。哪个对扫罗家不好的人呢？他就会怎样？他就为他抱不平，于是乎杀了这一个来到献媚的人。是不是好与别不同啊？换转你和我应该很开心啊，你的敌人人家说我帮你搞定他了，哇，应该即不比上次都多谢一声，他没有多谢还僵了他。另外一个场景我们都记得了，刚才讲到呢，伊斯波切这个皇帝跟押尼尔反面之后呢，押尼尔死了，那么政局不稳定呢，其中的两个将军呢就趁机就杀了这个的伊斯波切了。那段经文怎么说呢？他说把伊斯波切的头就带到希伯伦，割了他手级下来，就找大卫王，就跟大卫说，王啊王啊，你的仇敌扫罗过去常常寻索你的命呢，你看看今天他的仔的头就在你面前了，今天耶和华在扫罗和他的后裔身上为我主我王报了仇，你看看我帮你报了仇了，我现在给他的头你了，证据确凿了，那你还不帮我升官发财，那你估计这两个人的收场是怎样呢？看下去，大卫回答比录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玛拿说，我指着那曾救赎我的命脱离一切患难的永活的耶和华起誓， 从前有人向我报信说，看啊，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是报好消息，我却找治他，把他杀在洗格拉，这就是我给他作报好消息的报酬。看不看到啊？凡是对扫罗家不利的人，大卫都为他伸张公义，因为扫罗家无力去为自己伸张公义。你看到大卫的心，不单只是指到是这样方面，另外看这句了，大卫怎样说呢？他说在对付这两个军长的时候，他说你们将二人杀在床上，从你们手中追讨流他血的罪。所以大卫是要代表扫罗家来到追讨这两个人的罪，要将他们除灭。大卫就吩咐年轻人怎样呢？就杀了他了。杀了他之后呢，亦都有一个以善胜恶的场景，将伊斯波设的头呢撞在哪里？同埋这个的元帅，这个将军押尼尔的坟墓那里。你看到他怎样善待伊斯波设，不单止他善待伊斯波设，他也善待基列雅比人。那个历史是怎样的呢？扫罗曾经在他做王的时候呢，解救过约旦河东那班的以色列人基列雅比的人。到扫罗他落难死了之后呢，基列雅比人呢就去派勇士去将扫罗的尸体拿回来，带去基列雅比来埋葬。当大卫登基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他就怎样？他就派人去联络基列雅比人，跟他讲这番的说话了。这里说呢，就有人报告大卫说埋葬扫罗家的是基列雅比。大卫有什么回应呢？大卫就差派使者到基列雅比那里去，对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因你们厚待了你们的主扫罗，把他埋葬了。大卫怎么看那些对扫罗家好的人呢？他对他好，你既作了这事，现在我就愿耶和华以慈爱和诚实待你，我也要善待你。弟兄姊妹留心读这句，大卫说他善待基列雅比人，是不是他先说谁啊？先说上帝。上帝用慈爱和诚实待你，大卫说我都要这样对你。即是说大卫用什么原则来到对基列雅比人？用上帝的原则。这个很难得，谁对扫罗家好的我要对他好，谁对扫罗家不好的我要为他伸张公义。看不看到大卫是怎样的人？就是因为这些一点一滴的事件，而令到我们看到大卫他能够冲破自我，展现他领袖的实质。我们回顾一下，以善胜恶，他两次不杀扫罗，他亦都为扫罗约拿单举哀，他更加带领教导他的百姓来到做同样的事。同样在押尼尔的遇害里面，他亦都带领神仆来到为押尼尔举哀，他为扫罗家伸张公义，处决杀扫罗的人，处决杀伊斯波设的人，善待基列雅比的人。这种种种种的事件虽然好像很零碎，但是就给我们看到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第五章我们看到的结果咯，就说大卫啊大卫，你是我们自己人，你是我们骨肉来的，从前的表现以善胜恶伸张公义，这大卫持续展现他领袖的实质的时候，让众人都认出这个真是神拣选的领袖，不是只是听回来，是亲眼看到以色列众支派拥护大卫作王，于是乎全个以色列就统一了。他真是配成为以色列的君主，因为他有神那种的特质，冲破自我，以神为中心。弟兄姊妹，思想下我们自己，你和我行事为人是以自己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呢？我们要学习敬畏神，好像大卫一样，要靠主来到去冲破我们的自我。 当大卫他能够学识了冲破自我之后，他面对到另外一个的困难，仇敌的出现了。在十七节这么说，非利士人听见有人高立了大卫作王统治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就全体上来搜寻大卫，即是倾巢而出，趁大卫还未站稳脚步的时候，就想呢将大卫这个王朝来到消灭。结果是怎么样？大卫面对非利士人那个的打击的时候，他做些什么呢？大卫第一件事，他认定胜负的关键在神度。所以呢，这段圣经记载非利士人两次来到 去击打大卫，但两次里面呢，圣经都很记载得清楚，大卫是走去神面前求问先。弟兄姊妹，求问神呢，就不是叫神呢去满足我们的要求。你看大卫求问神呢，他很清楚，他是要知道神的心意在这件事上是要怎么做。喂，他来打我，我可不可以跟他打呢？我去打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打得赢呢？等神去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这里你和我学不学到一些祈祷的功课？求问神，求问神是要先要认识知道上帝的心意。那我就会问了，两次打仗，两次神都答大卫，还给他清楚的指示，为什么神这么听大卫的祈祷呢？我很相信就因为大卫是一个能够冲破自我的人，他常常以神为中心，他的心贴近神的时候，他的祈祷也都会贴近上帝的心意，自然上帝就会成就他的祈祷。相反来讲，其实你读回撒母耳记上，即是扫罗死那场战役之前，未打仗之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攻击扫罗的人，扫罗呢都有求问神的，那为什么那次又不 work 呢？不得呢？看看我们圣经怎么记载，他说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就什么？就惧怕，他的心大大发怒，怕到发毛。咁扫罗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没有藉着梦或乌灵或先知回答他。咁点解大卫打仗之前求问神，神就听大卫讲嘢咧，仲指示佢咧？点解扫罗求问神要打仗，佢两个都求问神噶？点解神就唔听答扫罗咧？大家谂下乜嘢原因啊？起码都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扫罗在此时此地一路追杀大卫的时候，已经违背了上帝命令，他一路走紧一个万劫不复的漩涡，本来他有机会悔改，就算他做不到皇帝，他都可以扶大卫上位的嘛。如果他是这样做，他可能不是这样收场，但他却是要继续追杀大卫，去维护自己的政权，上帝没有让他继续做王，他继续要做王，一种不顺服上帝的心，一种和上帝阻隔的心在他里面。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的时候，神是不听我们的祈祷，又或者我们祈祷没有贴近神的心意，求一些不等使的东西，上帝都不会听我们祈祷，这种叫妄求。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学习求问神的时候，我们先学习冲破自我，以神为中心，我先要顺服神，信靠神，以这个为基础。扫罗祈祷败不在什么呢？你看到他在惊慌的时候，哇，惊得很重要，搞不定了，本来他已经跟神没什么拉没什么关系，在这个时候才找神，他就是属于那种临急抱耶脚。你临急抱耶脚就不得的，你平时要跟上帝有恒常的交通，好像大卫那样，你的求问神，神才会聆听。扫罗没有答，所以后来他就藉着交鬼的缘故，找个妇人来到希望召撒母耳的魂上来，结果神就宣布他的灭亡。我们思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地认识我们上帝，求问神。大卫是不是停在那里呢？神告诉他，你会打得赢，大卫就要有行动， 是一个神人的合作。于是大卫就来到巴力比拉森，就在那里击败了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我的敌人，好像洪水冲破堤岸一样。大卫怎样比喻神跟他打仗那种的经历呢？就好像一个洪水去冲破一个堤岸那种威力。最近你都看过一些新闻，巴西那里有些矿池崩堤那种威力，上帝跟你一起打仗那种威力是怎样？就好像洪水冲破堤岸，洪水冲破敌人。为什么我选个题目是要冲破敌人呢？就因为神跟你打这场仗的时候，你求问神，神跟你一起去打的时候，就会好像这场仗一样，洪水冲破敌人。因此大卫就怎样，将个地方起名叫做巴力比拉森，意思就是说神在我面前冲破敌人。为什么他要起个名字？因为他要众人记得上帝的作为，因为他要众人记得是耶和华得胜，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自己打得赢。大卫展现再一次的领袖特质，求问神，冲破敌人，以达到四境的平安。在那里还有些插曲记载的，他说非利士人把他们的神像遗弃在那里，大卫和跟随的人就把他拿走。我们知道当日打仗其实就不是只是人打，是大家都搬自己的神来打的。非利士人很骄傲，他们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像带来打仗，结果怎样？我们用广东话就拎拎查查都掉埋啦，啲神像都唔够打咯，仲搬住佢做咩啊？走佬啦！咁圣经话大卫跟随嘅人攞走，攞走咩咧？系攞翻屋企摆啊？唔系，所以我要补多句，历代志上有解释嘅，大卫吩咐人用火将佢烧晒。弟兄姊妹，大卫吩咐人用火将佢烧晒，呢个系乜嘢嘅示范作用啊？佢示范俾佢嘅跟随嘅人睇到。他有忌邪的心，他一个彻底消灭偶像的人，不容许偶像存在人的心里面。弟兄姊妹，他不单止冲破非利士人令到四境平安，他更加除去偶像。弟兄姊妹，有时我们没有主的平安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偶像。如果你和我不除去那些呢，你没办法得到主里面的平安。弟兄姊妹，学习大卫。好了，四境平安之后就做到最后一步了。大卫做什么呢？大卫就要去攻打这个耶布斯人的保障。其实在约书亚时代已经有了这个耶布斯人的保障，不过一路都是坚城来的，没什么人可以攻破得到他。大卫就跟随从他的人要攻打耶路撒冷。这里说耶布斯人怎样回应大卫那个攻打呢？你们这帮人绝对没有能力打赢我们，打倒我们的，你不能进这里来，这些瞎眼的跛脚的就能把你们抵挡住。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城堡这么坚固啊，就算我派些盲眼的跛的在这里做守城啊，都搞得定。他们心里想大卫决不能纵去。这段经文的描述就是形容这些的耶布斯人的什么？狂傲，想着我们的保障这么劲，坚固保障，你大卫有什么本事来到打入来呢？大卫的回应是怎样呢？第八节，他说那一天大卫就说了，攻打耶布斯的要将大卫心中恨恶的瞎子瘸子丢进水沟里。大卫就用同样的说话来到去讽刺这些狂傲的耶布斯人，我就是要攻打你们，我就是要将你这班里面全部都是瞎子瘸子来到要铲除。大卫用什么形容他啊？用瞎子瘸子形容他们。为什么形容他们是瞎子瘸子？因为这班正正是狂傲人，这班人正正是不认识神的人，在神眼中 就是瞎子，在神眼中就是瘸子。所以日后有一句俗语出来，他说瞎眼和瘸腿的都不能什么进殿里。什么意思？只有谦卑的人才去到上帝面前。耶布斯人和大卫的对比是什么呢？一个是谦卑亲近神的人，一个是骄傲的人。所以骄傲的人和谦卑的人对垒的时候，结果是怎样呢？雅各书讲得很清楚，神就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场仗很容易搞定，大卫智取他们，大卫派元帅约押带领他由那些水道里面来到去入城里面来到偷袭他们，结果耶布斯人就被消灭了。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一样东西？耶路撒冷就是这样被建造起来，成为大卫的城。第十节，我们今天其中一句金句是怎么说呢？大卫渐渐强大。作者告诉我们，为什么他渐渐强大呢？因为耶和华万军的神与他同在。弟兄姊妹，大卫的强大，大卫的成功是因为一个因素而已，万军的耶和华与他同在。其实真正的保障是什么？弟兄姊妹，真正的保障是神的同在，不是那个用石头砌那个是坚固保障。结果神认定神是他的坚固保障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了。你会看到的呢，推罗王又跟他来到去有关系啦，做生意啦，这个海边的大国去将木材啊，将工匠去、送到去大卫那里为他建造王宫啦。你看大卫生养众多啦、后裔的繁衍啦。耶路撒冷就是将来神要在那里建殿的地方。其实大卫在第七章后面的章节，你就看到他真的想为耶和华建殿。大卫知道圣殿是象征神的同在，他为神来到去兴起这个意念，他清清楚知道只有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保障。让我们来到总结一下，做一个德胜的领袖，合神心意的领袖需要怎样呢？第一，好像大卫一样，要冲破自我，展现领袖的实质。第二，他靠住求问神，冲破他敌人，达到四境平安。他冲破耶布斯人的保障，他知道真正的保障就是与神同在，认识到真正的保障。我们再思想一下，大卫在这个圣经里面描述是一个这么合神心意的王的时候，其实大卫是预表大卫家、大卫之约，将来有一位要坐在大卫宝座上高的人物，他掌权直到永永远远。那位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赛亚书九章七节你会看得到，耶稣基督作为大卫的预表，他一样冲破自我，展现领袖的实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这样跟我们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从来都说，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做的事是什么？是父上帝的意思。耶稣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完美的人，能够完全冲破自我一个典范。我们又看看耶稣基督怎样冲破敌人，令到四境平安。他这样告诉我们，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对着门徒这样讲，真正面对的困难是当我们集中在主的时候，将我们定睛向住我们的神的时候，你就在他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他是那位得胜的君王，他是真正能够帮助你和我冲破敌人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更加冲破保障，那个能够将我们牢牢抓住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死亡 的毒钩。耶稣他冲破了死亡，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让你和我因为信他缘故在死亡里面释放出来。在启示录耶稣这样自称，他说又是那存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典范，好像大卫一样。弟兄姊妹，让我们去作出一些回应，你和我可以在大卫身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学到什么？我要学习冲破自我，培养领袖的实质。我们要靠主冲破我们的敌人，享受那种四境的平安，主里面的平安。唯有我们常在主里面，我们才有那种能力去求问上帝，有贴近上帝的心意，我们才可以冲破敌人。更加重要，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和我冲破了死亡，虽然我们还在大罪之身里面活着，但我们仍然是忍耐来到去为主作工，盼望我们有一天身体得赎。好像大卫一样，他能够以善胜恶，他能够伸张公义，将全以色列人吸引到他面前，拥立他来到去做王。同样你和我都要学这个功课，将万民吸引到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面前。我们知不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是做什么？他不是再做奴仆，他不是再钉十字架，他驾着云彩降临，要做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王。圣经说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你和我都要预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登基的日子。我们不单止看到大卫的登基，我们更加远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天回来登基的日子。你和我今天怎样活，是对将来主耶稣基督回来登基作王有密切的关系。越多人信主，万民的集合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回来的日子。启示录这样讲，他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句圣经正是昔日神应许大卫的时候会有一个坐在宝座上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望着将来这个主耶稣基督回来作王的日子，我们怎样预备自己，预备耶稣基督作王，你和我要思想的。我一起同心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主耶稣啊，帮助我们学习怎样来到去冲破自我，帮助我们常常贴近你，冲破敌人，帮助我们能够冲破保障，以你为我们真正的保障。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